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。传说亚历山大大帝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叫做罗宾，他原本要将心爱的女儿许配给好友的儿子，然而却在婚前发现这男子性情暴躁，为人也不正直。罗宾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，就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，但是好友竟然狮子大开口，要罗宾拿出一笔极高的钱来赔偿才肯罢休。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罗宾只好请亚历山大大帝来帮忙。他说，亲爱的国王，原谅我提出如此的要求，但我知道只有您能帮我这个忙，我相信您也必定乐意施予我这恩惠。亚历山大大帝欣然接受了罗宾的请求，并且要他到财务总长那儿领钱，可是财务总长拒绝了罗宾的请款，并对亚历山大大帝说，我不觉得罗宾有资格使用这笔钱，您也没有义务解决他的问题。亚历山大大帝却说，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吧，因为他尊崇我，知道我确实有能力，他信任我，知道我必定会帮助他，我要让他知道我确实是富有的，是慷慨的，不要多说了，就给他就是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信靠很重要。在基督信仰当中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慷慨而且乐意施恩典的神，他也许不会照着你我的祈求来应允，但是他必定会赐下能力与恩典，让我们在环境当中得着他要给我们的益处，只要你信得过他。中国人都说人定胜天，人定胜天，但其实天外有天。在历史上有一位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皇帝，她的名字叫做武则天。德仁特别邀请王寿南教授来分享一系列武则天的故事。王寿南教授他是历史专家，他是中国历史学会的理事长，也是中国唐代学会的理事长。他的说法绝非是道听途说，而是有学理根据的。德仁每每听王寿南教授讲说历史故事，总是让我觉得获益良多。下面我们就赶紧将时间交给王寿南教授，来听他说武则天第一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您好，我是王寿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谈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也非常特殊的人物，那就是武则天。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皇帝的这个尊号啊，是秦始皇所创立的，一直到清朝的宣统皇帝退位才终止。皇帝的尊号沿用了2000多年了。皇帝是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人，皇帝的命令可以超越法律，全国人民的生死荣辱都抄在皇帝的手里。在这2000多年中间，皇帝的职位几乎完全由男人担任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武则天。只有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，所以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受到注目。武则天能登上男性独霸的皇帝宝座，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，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。在武则天走到皇帝宝座的路上，充满了人性的诡诈，洒满了许多人的血和泪。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谈武则天的故事。武则天是山西文水县人，他的父亲叫做武士霍，是一个木材商，而且拥有大片的森林，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。武士霍善于交际应酬，结交了许多官场人物，在这个山西太原一带的达官贵人常常和武士霍来往。在隋炀帝的末年，李渊担任了太原留守，这个所谓太原留守啊，就类似太原市的市长兼太原警备司令官。李渊呢，就跟武士霍交情深厚。李渊到这个文水地区去巡查的时候，都是住在武士霍的家里面的。在隋炀帝大业13年，李渊从太原起兵来反隋，从太原呢就攻到长安。武士霍呢就追随着李渊啊，跟着军队一起走。武士霍的官职是大将军府的凯朝参军。这个凯朝参军他的职务大概是掌管武器的工作的。所以武士霍是跟着李渊一起从太原起事。后来唐朝建立了，李渊称了皇帝，就是唐高祖。武士霍呢在唐朝的朝廷也做了官，他先后担任过利州都督，利就是利益的利，有利没有利的利。另外担任过荆州大都督和工部尚书。武士霍结过2次婚，他的第一位妻子呢叫做相李氏，相是宰相的相，李就是住家在什么李的李。相李氏他当然是个胡人，一听这个姓就知道是胡人。生了2个孩子，这个大儿子呢名叫做武元庆，小儿子叫做武元爽。相李氏去世以后，武士霍又娶了杨氏为妻。杨氏是隋朝的王室封为官王的杨雄的子女儿。虽然呢，隋朝已经灭亡了，但是这个旧王室的成员仍然是高门望族。武士霍娶杨氏为妻，显然是想接着和名门望族啊来联姻，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。因为武士霍虽然是个很有钱的商人， 但是他不是高门望族，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。他就想借着娶杨氏为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。杨氏生了三个女儿，武则天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。武则天是唐高祖武德七年，也就是公元624年出生在利州啊，利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广元县。当时他的父亲正在利州当都督，都督就是利州的长官。当武则天年纪还很小的时候，据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位擅长看相的人呢，名叫袁天罡。袁天罡这个有名的看相的人呢，经过了利州，武士祸就请袁天罡为妻子杨氏啊来看相。袁天罡就说了，说夫人呐、骨乏非常啊，因为他看他的骨骼长得非常好，他说必生贵子。然后又为武士祸的两个儿子武元庆、武元爽来看相。袁天罡说，哎呀，武元庆、武元爽这两个人，你们的官位啊可以做到刺史，刺史就是地方官、地方长官。接着又为杨氏的长女看相，袁天罡说，这个女孩啊能够成为贵人，但是她不利她的丈夫。最后杨氏把这个次女啊，就是第二个女儿抱来。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呢，才七八个月大，还不会走路呢。杨氏把武则天打扮得像个男孩子啊，穿着男孩子的衣服，戴着男孩子的帽子，抱在手里。袁天罡看了这个孩子就大惊失色，说这个孩子神采非凡，前途无量。接着仔细看了一看，又很惊叹地说，这个孩子可惜啊，他如果是个女的的话，当为天下主啊。因为袁天罡把武则天看成是男孩子了，他说如果这个是女孩子的话，当为天下主。袁天罡为武士或家里面人看相的故事，出自一个唐人的小说，叫做《谭宾录》这本书。谭就是谈话的谭，宾就是宾客的宾，录就是记录的录。在《旧唐书》的《方记传》里面也曾经提到过，但是这个故事不足采信，只是个故事。因为袁天罡说武元庆、武元爽的官职和杨氏的这个大女儿的遭遇完全正确，武则天的相看得太准了，说如果是个女孩子的话就可以为天下主。这个说法是打破传统中国人的观念跟中国人的经验法则的。一个相氏说到百分之百的正确，反而让人家不敢相信。想来这一段看相的故事是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有心人编出来的，在社会里流传开来，所以《谭宾录》这本书的作者就把这一则社会里流传的故事写出来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许多成名的人物都有人为他们在事后啊编写一些故事，譬如说像五代的时候的后梁太祖朱温。朱温出生的时候，在史书里记载说他红光满室，透到屋顶，村里面的人啊看到朱家屋顶红光，以为是朱家失火了，大家提了水桶来救火，到了朱家才发现原来是出生那个小婴儿，这就是朱温啊。又譬如说清朝的这个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曾国藩，曾国藩患有皮肤病，他和朋友常常下棋，他一边下棋一边抓手抓手背，一盘棋下来桌子上满是曾国藩的皮靴，因为他手抓抓抓，手里的皮靴都抓下来了。于是有人就说曾国藩是蟒蛇投胎，因为 只有蛇会脱皮。其实啊，这些都是人们附会伪造的说法了。所以袁天罡为婴儿时候的武则天看相，说武则天当为天下主的故事，应该是武则天做了皇帝以后，当事人附会编造出来，不是真的。
上学的书包好重，让我常背不动，还好有妈妈帮我背。外头的路程好远，让我常走不动，还好有爸爸抱我走。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，让我感觉好痛，还好有耶稣医治我，给我希望。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武则天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，她童年的生活似乎应该是幸福美满的，其实不然。武则天的父亲先娶了相李氏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叫做武元庆、武元爽。相李氏死了以后，又娶杨氏为妻。当时武元庆跟武元爽两个人的年龄跟杨氏的年龄差不多啊，于是这两个兄弟对于年纪太轻的继母就没有尊敬的心理，使得杨氏感受到委屈。当武则天12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，武家的产业全部由武元庆、武元爽来掌管。武元庆、武元爽对于继母啊杨氏跟杨氏所生的三个女儿没有好脸色。杨氏跟三个女儿虽然衣食无余啊，但是在家族中间受到欺负，受到轻视，使杨氏跟三个女儿在心理上深深感到痛苦和委屈，觉得他们母女真的是寡妇孤女啊。武则天的童年是不快乐的，她那种被压迫的感觉深深地影响到她的人格成长，造成她后来强烈的权力欲和残忍的性格。心理学家们认为，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会影响他的人格形成跟行为取向。一个生活在温暖而快乐家庭中间的儿童，他成年以后他的性格比较容易显现出善良温和。相反的，一个生活在冷漠暴力痛苦家庭中间的儿童，成年以后比较容易表现出粗暴仇恨诡诈的行为。武则天的一生故事正好给这个心理学上的说法做了一个证据。唐太宗贞观11年，武则天14岁被征召进皇宫去，做了唐太宗的才人，成为唐太宗的妃子。据说武则天进宫的那一天，母亲杨氏抱着女儿痛哭。中国人常常说一入侯门深似海，所谓侯门就是王公大臣的家，嫁到王公大臣的家那规矩繁多，庭院深深，外面的人很难见到嫁进去的女儿的面了。现在杨氏觉得女儿要进皇宫了，皇宫那比侯门就更深啦，这进去以后恐怕就是更见不到面了。难怪杨氏舍不得女儿一去不回啊，就要抱住女儿痛哭。可是武则天却很镇定地对母亲说，说见天子啊有什么不好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福呢？妈妈你哭什么呀？于是武则天就进宫了。 武则天14岁就嫁人了，也许有人会觉得她年龄太小了吧。其实唐代社会盛行早婚，唐太宗即位之初啊，就宣布女子15岁是合法的结婚年龄，后来又把女子合法的结婚年龄降到13岁。如果我们从唐朝人的传记和唐朝诗人的诗词里面来观察，唐朝的女子实际上婚嫁年龄最多的是14岁到18岁之间，所以武则天14岁入宫是合适的，她觉得不是很早，不是像今天人所想象的是年纪太小，那个时代14岁嫁人是合适的。武则天入宫以后的头衔是才人，才就是那个有没有才干的才，这个才人的意思不是有才干的人的意思哦，才人是皇帝妃子中间的一个头衔，在皇帝的后宫中间，皇后的地位最高，皇后只有一个人，其次是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各一个人，这称为四夫人。再其次是昭仪、昭容、昭元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元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元各一人，这九个人呢，号称为九宾。所以我们常常称皇帝的后宫的妾称为妃宾，表示前面有四夫人都叫妃，什么妃什么妃，那么后面九个称为九宾，所以合起来叫做妃宾。在宾之下，再其次的就是婕妤、美人、才人各九名，最后是宝林、玉女、才女各27人。在宝林以下就是宫女了，宫女是皇宫里面的丫头、婢女。所以皇帝的妃子从贵妃到才女一共有121人，其实这是制度上安排有121个妃子，实际上皇帝的妃子常常超过制度上的数目，而且头衔不断的增加。在制度上，四夫人是高级妃子，九宾是中级妃子，婕妤、美人、才人、宝林、玉女、才女都是低级妃子，所以武则天进宫去做才人是一个低级妃子。武则天是一个很想出人头地的人，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努力抓住，要表现他的才能。有一天唐太宗得到了一匹骏马，召集群臣来看，唐太宗说这是一匹好马，只是野性太强，你们有谁能够驾驭它？群臣都在仔细观察这个马，还来不及回答，站在旁边的武则天就说了，我能驾驭它。哦，唐太宗很惊奇地望着武才人，说你一个弱女子怎么能驾驭这匹野性刚烈的马呢？武才人回答说，请皇上赐给我3样东西。啊，唐太宗很好奇地说，哪三样？武才人从容地说，一条铁鞭，一个铁锤，一把匕首。我先用铁鞭打他，他如果不服我就用铁锤敲他的头，他如果再不服我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。唐太宗虽然很惊奇武才人驾驭这匹野马的方法，但是当然没有给他这三样东西，也没有真的让武才人去驾驭那匹马。不过武则天后来登上皇位的过程中间，确实用了他想驾驭野马的手段来制服那些反对他的敌人。武则天14岁进宫，做了唐太宗的低级妃子，她在宫里的生活史书上没有记录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她没有为唐太宗生过孩子。他在宫里住了10几年，知道唐太宗去世，他才离开皇宫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那一天，你骑着单车，我坐在后头，你迎着风用力赶路，我靠着你享受幸福。美丽的滋味很多，但我只爱这一刻的温柔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刚才听完了王教授讲武则天的故事，你一定觉得意犹未尽。在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时势造英雄，因着艰难的原生家庭，促成了武则天这种把握机会绝不放过的性格。你我也看到，当武则天一进宫，她的妈妈伤心难过，可是武则天却有不同的眼光。她认为进宫怎知不是一件好事呢？我们看到了，态度决定高度。圣经也说啊，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。心态很重要。一件事情发生，我们是正面看待还是负面看待？武则天也很会把握机会，她自告奋勇要驯服烈马。我们看到这位不平凡的人物有许多特质是值得你我来学习的。当然在历史故事里，你我也看到好像一个人的性格很难改变。因着武则天她过去童年的痛苦，使她的性格养成一种不服输，甚至是为了攀升以驯服烈马的手段来往上爬。这种性格有好有坏。有人说啊，哎呀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很多原生家庭所促成的性格决定命运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在我们生命的字典里，没有什么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可以改变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武则天的故事也引发了你对你原生家庭的一些想法，或是你在性格上一些缺陷的张力与痛苦，你觉得很难改变，德仁鼓励你试着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，打开心门接受他，让他成为你生命改变的动力。他是一位慷慨的神，他乐意赏赐你各样的恩典。武则天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爱他的耶稣，但你有。往后德仁会继续邀请王寿南教授来一段一段的分享武则天的故事，也希望你可以按时收听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我是张德仁。